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马可福音第六章一至十三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坐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一个星期又过去了。让我们今天又再次来到教会。在今天的主日能够再次来亲近主。我们要学习玛利亚。每到主日的时候都学习玛利亚有一种的听到的一种态度。玛利亚也有一个尊主为大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每次在主日当中，我们都能够再次借着诗歌祷告，也再次借着主的话语能够得到教导，能够得到提醒。那么今天我们再一次思想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三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刚才我们有稍微读思想，其实在这第六章里面呢，马可福音也记载其中的两件事。所以我们今天在今天的信息的分享当中呢，就主要分享这里所记载的两件事情。那么在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主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门徒呢就跟从他。那么就来到什么地方？主的家乡呢，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成为有一个城叫拿撒勒。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曾经有几次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来传福音。但是在福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主几次到他的家乡传福音工作的效果呢都不是很理想。我们可以从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一般的人呢都在拒绝主所传的这个道。那么在拿撒勒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主的降生那个时候的一个记载里面呢，当主的降生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希律王他杀了两岁以下的婴孩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新生王要来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威胁他就借助这样的一个方法呢，要除掉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有一个新生的王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害怕。所以当你看到当主的降生过后呢天使就告诉玛利亚约瑟要他们离开这个伯利恒的地方。那么他们就到埃及去呢一段的时间。到了这个希律王死了以后呢神的使者又再次告诉玛利亚约瑟，就把耶稣从埃及这个地方呢带回到这个以色列。他们就选择呢住在什么呢？住在拿撒勒这个地方。所以拿撒勒在我们看到主耶稣成长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呢直到长大 啊，后来出来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他在他的家乡应该住了一段蛮长的啊一段时间。那么对家乡的来说啊，大家对这个家庭啊，对耶稣的，特别耶稣的家庭呢啊，基本都是很熟悉的啊，都是很清楚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耶稣的降生的当中，圣经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都有上帝的时间啊，主的降生，主在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带领。那么在我们今天周刊里面呢，有打印的几节经文呢，他们稍微也做一个参考。特别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啊，这边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那么在整个救恩的工作里面呢，拿撒勒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特别讲到什么呢，他们就住在拿撒勒这个地方。那么在拿撒勒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啊，在当时我们看一般的人呢啊，你会看到他们对住在拿撒勒啊这个地方的一个反应啊，是给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啊特别找到。特别当我们看主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后来成为耶稣的门徒的腓力，他告诉他的朋友拿单耶啊，对他说，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我来稍微读一读。他说腓力找着拿单耶，对他说：“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四十六节，拿单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那么从这里的反应里面，一提到拿撒勒城啊，特别拿单耶的回应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从这一句话里面就看到啊，当时一般的人呢、啊，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特别被称为拿撒勒人呢、啊，啊，是不被人家看重的。所以，当我们可以思想拿撒勒这个地方是主的家乡啊，这次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传福音。那么当时他们介绍耶稣很特别啊，和我们今天一般的介绍呢啊也是相同的。他们介绍耶稣呢，特别会强调说拿撒勒人耶稣啊，为什么要这样介绍呢？就特别说这个耶稣呢是从那一座城啊出来的。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呢，一般的人都会称到耶稣的名哦，都会说拿撒勒人啊耶稣。啊，这我在思想这样的一个介绍的时候呢，和旧约的背景是有很多相同的。如果你读旧约圣经哦，你如果介绍一个人哦，他特别很强调什么呢？他是属于哪个支派？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啊，在旧约都以十二个支派啊来作为一个安排。所以当你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会跟他说啊，这是犹大支派啊，或者说便雅悯支派。啊，或者是立位支派。所以当你看到旧约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呢，都会牵涉到背景啊，他是从哪一个支派啊出来的。所以当你看到今天我们啊在介绍的时候呢，特别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些新朋友啊，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如果他是从中国来的啊，中国地方很大啊，我们就很习惯问啊你是从中国哪一个省啊哪一个地方来的，这样就被比较，好像你更加认识到他啊，在中国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可能有相同的啊，这个地方啊，居住在一个地方，就容易介绍说啊，这你们是从国内来的，那么是同一个省。那么对新朋友来说呢，啊，来到教会啊，同遇到一个同住一个地方的人啊，就会比较亲切啊，比较容易啊了解。啊，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新加坡虽然小哦，但是如果有新朋友来啊，我们也会问啊，你是住在哪里？啊，如果说住在碧山哦，啊，一听到住在碧山，那就更要应该来这里了。啊，不是这样说，哎、啊，你住在碧山啊，那你就啊很接近了啊，你来教会呢啊就会比较方便啊，住大巴也好，红帽教，我们也会这样介绍说哦，你是从哪一个地方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稍微呢。啊，有一些认识啊，能够有一些了解。所以你今天我们介绍一个人啊，我们都会有牵涉到他住哪里啊，多一些有一些了解了啊，有一些分享。如果住在碧山啊，就更多东西谈了哈、啊，因为我们教会在碧山，就可以关系到啊这附近的咖啡店啊、巴萨啊这些，你都可以牵涉到一些话题啦啊， 啊，大家都会有共鸣哈。啊，这里必须要最好吃的是什么啊？你会觉得咖啡店哪一杯咖啡最好喝？你会讲哈。啊，你就会觉得哦，有共鸣啊，谈起话来啦啊，会比较好。所以你看到他们介绍耶稣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拿撒勒人耶稣。但是这样的介绍带来问题了。啊，如果你是介绍说从犹大来的，从耶路撒冷来的，哇，就感觉不一样。哇，从耶路撒冷来的。啊，从犹大啊这个省来的。那么你说从加利利来的，又特别提到拿撒勒城，哎呀，就好像开始呢就有一点反应啊，不是这么好。就看拿单眼上，你看他讲这句话蛮不尊重对吗？拿撒勒哪里还能出什么好的。哇，这样的一种这样一句话回应啊，就表达他们很轻视，很对这个地方来的人呢有一种开始一种抗拒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背景里面来的。当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都同样有一个感受哦，向家里人传福音哦很困难啊，哦，特别跟常常见面住在一起的人传福音啊，就会更加不容易。这有什么问题吗？向家人传福音比向朋友传福音啊会比较难，因为太过接近，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啊，可能有太多的了解，就没有那种新鲜感，就没有那一种好像感受到一种的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向家人传福音啊，到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见证。你向家人传福音啊，不是因为你有经验有口才，因为每一天生活在一起啊，大家都了解了。所以在向家人传福音啊，我还是很强调生活上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当你有这种见证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说服力。当你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让他看到有感动，觉得基督徒哦和一般不同，基督徒的生活啊，这一种方面呢，啊，他们一种听了有很多的感受。所以说，我们觉得向家人传福音啊，见证是一个最主要。但你会发现，当耶稣来到他的自己的家乡，他也来到会堂，在那里来教导人，在那里来传福音，你会发现他开始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自己的家乡哦，自己人看自己人哦，又怎么样？当你看到耶稣在安息啊这个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呢，你发现他们都有听耶稣所讲的，他们有点矛盾。他们有什么矛盾呢？觉得看这个人，就觉得是一个和我们一样自己家乡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听他讲到，听他所讲的、所做的、所他们所听到主耶稣在一些地方啊医病赶鬼、行很多奇妙的事，他们都有听到，他们觉得。又觉得这个人的身上有权柄有能力，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种态度说，哎呀，这个人有权柄啊，这个人有能力啊，他能够行很多奇妙的事，他的教导啊听了会感动，他的教导听了呢会让我们感受到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但是当他们在听在看的时候呢，又回到一个很特别的缘故，他们一看耶稣，哦，我们自己家乡的人。那么更特别，我们看到他知道耶稣的背景，他是那木匠，哇，一开始就说耶稣是一个木匠家庭长大的，而且又进一步说什么呢？啊，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哦，他们和玛利亚都很清楚很认识。他说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儿子哦，雅各、耶西、西面啊，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也在我们这里。他们对这个家庭蛮清楚的，他们可以知道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孩子，儿子的名、女儿的名啊，他们都很清楚。特别我们有时候住在马来西亚，我是在马来西亚长大，还有一种甘榜的精神哦。马来西亚乡村啊，还有那种亲切感哦。以前的乡村住的地方啊，门牌是很乱的，你要找一个人啊不一定容易找得到。那么有人就说，你要在一个乡村找一个家庭哦，可能你找不到，你要去哪里找，要去哪里问？当然不是警察局问啊，等于问是吧，你去杂货店问，卖杂货的人啊，你跟他讲某某人某人，他们都知道在哪里在哪里，他会告诉你那个家在哪里。住在甘榜哦都比较亲切嘞，大家都比较认识啊，有来往的，有讲话的，好，你的家有多少个人， 都会大概啊、哦，都会比较明白的。我来到新加坡居住很困难，我们住在政府组啊，没有什么来往的，住在隔壁啊，都好像没有什么来往。我们有一种习惯说，哎呀，不要麻烦人啊，不要打搅人啊，你的家庭，我的家庭。所以有时候我住的地方隔壁两家都是马来人，也很难沟通啦、啊、不是宗教的问题，他们也不主动和你沟通。而两个马来人进出，我就在那边看这个家住了多少个人，进进出出看看。哦，这有孩子吗？有啊，有孩子，大概一两个，我看到。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没有来往的，就是大概知道你家有多少人，他们也大概知道、啊、我的家三个人。啊，在电梯里面见到的是 hello， 啊，就这样。所以从住了这么多年都是 hello， 啊，好像没有办法进一步沟通。啊，邻居也有华人，也没有来往的，也是点点头。真的，在新加坡的生活越来越感受到城市的生活，人和人有距离感，没有那么容易啊了解和交通。但是今天耶稣来到拿撒勒，他们对这个家太了解，而且他们觉得耶稣的背景就开始什么呢？圣经说什么呢？就开始厌弃他，厌弃就是说表示不欢迎他了，也表示说不大愿意啊，对他能够更进一步了解。厌弃有点轻视，有点轻视，好像觉得啊没有什么太特别。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很所谓过去到现在啊，都是一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特别中文有一句话也是表达一种人与人的那种态度啊，在中文里面有一句话什么呢？啊，有两种翻译，一种叫做先敬衣冠后敬人。也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先敬罗衣后敬人啊，人都会比较习惯以貌取人，以貌取人。所以他们一看到耶稣，木匠的家庭，玛利亚我们都认识，他的儿子女儿我们也认识，这个家也可以说是一个贫穷的家，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又是木匠啊，在犹太人的那种工作的那种观念里面，木匠是很卑微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就厌弃他。弟兄姐妹，以貌取人哦，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态度。如果你到一些商店买东西，你穿得很好很整齐，可能人家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你穿得很随便，穿一条短裤，穿一个拖鞋，可能你进到里面，人对你的反应可能又不是那么很热诚的接待。今天生活在一个也是一个功利的社会啊，人与人之间都是建立在一种关系上，以貌取人啊。今天如果你长得好看，你就会有很多朋友。你看我们今天看报章娱乐新闻啊，歌星也好，明星也好，你长得好看你就占优势，人就会喜欢你。所以很多人看戏不是看戏的内容，他看他喜欢的明星啊，戏好不好不重要，他看到那个明星他就喜欢，看到那个歌星他就喜欢。所以就流行一句话，粉丝，很多很多的粉丝啊。牧者也是一样，也可能有粉丝，但牧者如果年轻一点，长得英俊一点，又有口才，又有学问，又有很好的背景，会有很多人都喜欢。那么长得普通就吃亏了啊，没有口才又更吃亏了啊。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占优势。耶稣有占优势吗？没有。如果按照我们今天来看，什么优势都没有。木匠的家庭很普通，妈妈我也认识啊，他是长兄，他的弟弟我也认识，妹妹也认识，哇，他们好像觉得认识很了解啊，你有什么新鲜吗？没有什么好像吸引人的地方吗？我就读到这段经文了，就联想到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先知他讲到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以仆人的身份，一个荣耀的神降卑自己来到世上受苦难，因为荣耀的神成为人，而且在人当中又这么卑微，在人当中又成为一个仆人啊，能够做服侍人的工作。我读一读以赛亚先知啊所讲的两段话作为一种感受。 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说，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句话说什么？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我就在想，耶稣长得怎么样？好看吗？因为圣经说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他的面貌不吸引人。而且他说什么呢？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堪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主前几百年前，以赛亚先知就已经形容说，耶稣来到世上，他无家行美容，而且如他所形容的那种感受，他被人藐视，人也不尊重他。有一句话给我感受到，一个人常常处在一种情况什么呢？常经忧患。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他的爱，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他来到世上受苦难，常经忧患，许多的压力，许多的重担，许多的痛苦都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角度来看，主成为一个仆人来到世上，不被人家尊重。所以当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他也感觉到很惊讶，他的家乡的人呢、不尊重他，他的家乡的人呢、厌弃他。所以因此你看到主耶稣呢，他本身就不愿意再继续在这个地方，甚至他感受到要到其他的地方来传福音。那么他就在自己的家乡呢，没有行太多的神迹奇事，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他只治好了几个人，然后呢他就往别处去。那么他又讲一句话也很大的感触，主耶稣在讲的时候，他就形容一件事，他说什么呢？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呢，没有不被人尊敬的。那么他讲了一个很慷慨的话，说自己的家乡的先知，是不被人尊敬的。先知在其他地方呢，基本上是被人家尊敬，怎么在自己的家乡呢，就好像感受到不被人家尊敬。其实读到这里，弟兄姐妹，其实有争论的。在后期的时候，当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他在讲到，特别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有提到，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的身份，是很多争论的。为什么争论呢？因为在他们读经的当中，神的儿子，基督是在伯利恒的，是在犹大的，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应该在犹大，他应该出于伯利恒。在他们的感受呢，加利利这个地方，是没有出过先知的。如果你说耶稣是基督，基督怎么可能从拿撒勒来？所以他们感觉到很大的抗拒，当耶稣是拿撒勒人的那种印象的时候呢，他们很难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会从拿撒勒这个地方来。他们的观念很深刻，在加利利没有先知，所以因此加利利连先知都没有，怎么可能基督是从拿撒勒来的呢？所以这里有拦阻，他们有一种的争议，很难明白，很难的接受。那么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会明白整个过程有上帝自己的是一个工作。那么我在思想，耶稣说本地的先知不受欢迎，先知到其他地方呢受欢迎。那么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观念？外来的讲员是受欢迎的，本地的讲员不受欢迎。哎，整天都在听啊，邱牧师在这里很多年了，听来听去就是这样的一些信息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哎呀，听的都差不多啊，前面讲的我都知道后面是怎样啊。哎，有时候又讲得好哦，有时候讲得好哦。有时候又讲得不是很好，有时候听了又有感受哦，有时候听了又好像没有感动，所以不容易啊！我们上讲台也是要靠着主啊，每次在上讲台预备讲章的时候啊，就好像烹饪这样，要煮什么啊？你们去吃啊！总是那个厨师说你们要吃什么，按照你们的口味哦， 煮一个好菜啊。那讲道很难呢，我想的不等于你们想的。我预备的时候就靠主的恩典，靠着信心啊来预备，把讲章预备好，就靠着主来讲，啊，都看到圣灵的一个工作。有时候我到马来西亚去讲道，很特殊哦。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道，讲道的时候我在讲台要上来讲道的时候，就有人把录音机放在前面。啊，我们的设备比较好啦，不用放录音机啊，是有一个设备，他们就把一两架录音机啊放在讲台前。我一看到录音机，我就提醒自己讲要小心一点，哦，啊，有录音哦，啊，要负责任哦，哦，讲了等一下麻烦了。啊，那位牧师就在台下，他有一种感触，你知道吗？后来我讲到就尽我的责任讲，讲完以后呢，啊，在三位过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讲到从来没有录音机嘞。啊，说我讲到那么多年啊，没有个会有放录音机在前面的啊。你讲到为什么有人放录音机？其他外来讲员也有放啊，他要录音啊。好，是不是外来的讲员哦比较好啊，比较强啊？还有点自卑感啊，有点感受好像很不容易。我就对他讲一样的啦，啊，感触都是一样。因为外来的人啊，没什么听嘛，久久来一次啊。他们就觉得外来的讲员讲得到啊，他们比较有学习啦，有共鸣啦，就会比较哦，外来讲员哦，哇，特别，所以就把信息录起来。那么你本地的讲员随时都可以听吗？啊，每个主日都是听你讲嘛，所以就没有什么好录音了。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一般人讲本地降不辣，啊，外国的月亮是特别大，啊，好像感觉比较起来啊。本地人都吃亏的，像现在你看到明星歌星一逃到外地出名了，本地的艺人你们看到他们的情况啊，一比较啊，你就感触生活上工作上都是相同的。所以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也是这样被轻视，但是我很感恩主耶稣尽他的责任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知道工作不容易，像家人像自己亲友传福音是不容易，他还是怎样都回去那里来传福音，有几次的时间来到自己的家乡。最后他没有办法，他觉得这个地方已经到后期的时候已经尽责任，也把福音告诉啊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他就往其他地方去了。有时候传福音我常常感受到也没有所谓成功失败了，也没有所谓快跟慢，也更谈不上容易简单。传福音的工作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一个拦阻。年轻人听福音有他的拦阻，年老的人听福音也有他的拦阻和压力。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在整个传福音的里面啊，所谓就是尽我们能够尽的责任传福音。有时候亏损啊，也谈不上亏损。信的人是有福气，他能够接受是他的神给他恩典。拒绝的人也没有所谓赢跟输，拒绝的人其实是亏损。主耶稣传福音也没有所谓说啊，信的人是蒙福的。那么拒绝的人看起来他们拒绝其实是亏损的。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呢，也不断提醒自己，每个人都需要救恩，每个人都需要耶稣的。在不同的时间有的人拒绝，但也不等于说他拒绝，等到一段时间以后他能够明白，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呢，能够接受。我常常在传福音当中，我从来没有人敢我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说不要耶稣的，只是他们现在不明白，等他们有一天明白的时候呢，他们会接受。所以我从来没有说这个人不要耶稣，他拒绝就等于不要，有时候。所以我们不要放弃祷告，我们祷告祷告就是预备心。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很奇妙。这个人可能现在他不要，他拒绝，或者以后在一种情况的里面他会谦卑自己，他愿意听愿意接受。所以我常常鼓励我自己，传福音不要灰心。这个人是这么刚硬，这个人是那么的难改变，但是我们就趁常常把握机会啊来传福音。不是他不要，而是他现在不明白，等他有一天明白了以后，他会和我们一样能够来相信接受。这就是我对我自己来说，工作传福音本来就是难的，本来都不是轻松的， 传福音本来就不是轻松，耶稣本身神的儿子来到自己的家乡，你们看人都厌弃他，这是给我们看到传这个福音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接下来第二段我们看，在主离开自己家乡以后呢，他就开始训练门徒，两个两个差派他们出去。我发现过去在马可福音之前呢，门徒都是跟着耶稣的，耶稣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所以他们亲耳听主的教导，亲眼看见主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他们领受很多，学习很多。但是现在有一个改变，主耶稣不亲自和他们去，就差派他们怎么呢，两个两个往外出去传福音，有很大的不同啊。以前有主引领他们，现在要自己走，现在要自己两个两个出外到一些地方来传福音。然后这一次传福音很特别，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带。为什么什么都不要带？就往前走，去到哪里啊？如果有家庭接待你们，你们就住在那里啊。如果有人拒绝你们呢，你们就离开。你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啊，跺脚哦，好像不大礼貌的哦，是吗？你跺脚就表示你好像你很不满意这样。他说，如果你离到一个家庭哦，他们拒绝了，你离开的时候呢，那个脚跺下去啊，表示说这个家庭是什么？好像在都是在拒绝的当中。我们现在我们不可以学了，学了就麻烦了，是吧？如果你不听，我一出门的时候那个态度就表达，好像很不高兴。我们不是做生意啊，每次生意都成功的，很多失败的经验呢、啊。有人说牧师去传一定成功了，不一定啊。牧师去传福音啊，有时候传没有结果的，反而一个普通的会友去传福音啊，那个人信主了。我有这样的经验呢，请牧师来，这个人不要了。你跟他讲，他听了没有感动。我说下次我再来，他说不用来了。但是有时候又听到说，诶，这个人看起来蛮不容易的。后来又听说，有姐妹啊弟兄去他家传福音，他信主哦。我叫牧师不是很不好意思。我带不动，你带得动。不是的，传福音不是看你是谁，信心很重要。有的时候是牧者可以去负责的，有的是需要弟兄姐妹去负责的，就如新朋友哦，如果有新朋友来在楼下茶叙时间啊，不一定要找牧师来和他谈话的，可以啦，不是说我不要做，可以的。牧师，那个新朋友来了，你先跟他讲几句话，可以的，我可以的，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们弟兄姐妹主动去跟他谈啊，效果会更好。我遇到一个哦，有一个人叫我去跟一个新朋友谈哦，他新朋友害怕，向牧师来做什么？做什么？我以为我很受欢迎啊，不是啊。我牧师要来跟你谈话，不要不要，你叫他来做什么？我感觉到他有压力害怕哦，我说也不要不要，等一下个礼拜见不到了，因为他怕哦，那么你就去跟他谈哦，弟兄姐妹跟他谈更好谈，关系更好。建立关系以后呢，我再跟他谈呢，就不会有压力。牧师不一定是受欢迎的哦，有时候你觉得拿牧师了更糟糕哦，人家更不愿意听哦，是吧？所以传福音不一定是牧者啦，弟兄姐妹，你们都可以主动的去和人家谈，这是大家的一个责任。跺脚的意思说什么呢？我尽了我的责任传，如果那个人拒绝，他不相信，他要负责。所以传的人有责任。听的人呢也有责任，我们就是这样的方式传福音，那种配搭，那种的差异，尽我们的责任。拒绝的人呢，他们有自己要负的责任啊。这个就是我们从今天这个信息里面能够看，他们为什么不预备东西呢？出门一定要预备吗？不可能不要预备吗？但是这一次我感受到，我再找一个答案，为什么这次主吩咐他们什么都不要带？有人接待你们呢，就带那个家受人家接待，你们就在当中呢来传福音。后来我在思想的时候，原来有一个原因，这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布道工作，所以不用预备些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短时间的一个传福音工作，很快就回来了，所以就不需要预备太多的这些方面，是比较简单的，而且不用预备呢，也是带着信心来传福音，去到哪里就看到神预备，去到哪里就看到神的带领。所以这是对门徒来说呢，是一个信心的工作，也是在考验他们，也是让他们在 没有主同在的那个情况里面呢，靠着主给他们的权柄，靠着主给他们的权柄，他们就出去了，就到外两个两个，彼此有照应，那么就到一些乡村，到一些地方来传福音。但是在后期的时候呢，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就会感受到什么呢？主就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交给门徒，他说你们要什么呢？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么这个工作就大了。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吩咐门徒要往其他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和这个马可福音的教导不一样。在下一次他提到的时候呢，你们要带，你们要预备，当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们要带你们所需要的，预备你们所需要的出外传福音。因为这个传福音的时间呢是比较长，比较面对更多的这个困难。弟兄姐妹，传福音方面都是主给一门徒的一个权柄，靠着主的名他们就向外去传福音。预备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很感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各个教会都有很多训练的工作，个人布道也好，传福音也好，其实要装备。如果能够有装备，能够有训练啊，那么在传福音方面会更有效果，也做得更好，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传福音当中啊，除了信心之外，我相信预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弟兄姐妹，在传福音当中，我想有很多方面都有预备。像我们今天在整个崇拜里面，你们有来到教会哈，啊，你们一进到崇拜厅的时候，全部东西都预备好，都有弟兄姐妹每个主日都安排，有讲道的，有做主席的，有司琴的，有领唱的，有读经的，有借贷的安排，还有音响的安排，都需要预备。如果在预备当中有哪一方面预备的不好，就会有一个整体来讲就会受到一种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预备，不容易的。你预备的好，你更有信心，更有把握能够工作。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往外传福音的时候呢，主给他们什么呢？主给他们权柄。这个权柄呢，我想不只是传福音，特别在当时主耶稣本身和门徒本身呢，需要一个权柄来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医病赶鬼。我读福音书，我感觉到那个时代属灵征战特别大，不是说我们今天传福音属灵征战小，现在我们传福音也是属灵征战很大，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是那么容易，是需要付一些代价。所以当我在思想在整个工作的里面，要怎么样去把一个人能够引领他们来归向主， 也是一个不简单。特别在耶稣的时代，你有注意到吗？属灵征战特别大，因为他不但是要医病，他要赶鬼，在属灵征战里面能够把福音传开。而且他们传福音的一个主题有注意吗？他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什么叫做传福音呢？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以及把主题带出来的就是什么呢？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也就等于说传福音就是有两样事，一个是福音，这个救恩，一个是悔改。所以你看到当时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也没有离开这个主题，虽然有医病赶鬼，但是他们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传悔改的福音。今天我们需要人信主，不只是说从主那里得到救恩，有永生的盼望，有很多恩典，而且我们要思想悔改。一个真正信福音的人呢，是有悔改，整个生命的改变。如果今天我们听福音，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没有认罪，我们还没有悔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信靠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接受这个福音是需要信心，更需要什么呢？以悔改的态度来接受主，整个生命呢能够改变，改变 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的生活习惯、哦、有很多的时候的生活习惯、啊、都不容易改变，整个生命怎么样改变呢？我们感谢主，靠着主所给的权柄，主所赐下的权柄呢，能够使一个人能够悔改，能够改变。在整个信仰的里面，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呢，有几方面，我也稍微提一提。在整个救恩的里面，在整个福音的里面呢，有三方面。第一，我们可以看到神赐下他的权柄呢，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读福音书，你们有注意到这一句很重要吗？凡借代主的人，相信主名的人呢，上帝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权柄。很感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至上帝给我们权柄呢，因为信靠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个关系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祷告了，我们称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这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好的非常蛮有恩典的一种关系。我们祷告，我们称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他赐下权柄。第二，我感受到今天我们有很大的恩典，神也赐下一个什么权柄呢？祷告的权柄。当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的时候呢，这个权柄就在当中。弟兄姐妹，祷告你会经历到很多恩典。我们今天做很多工作都需要祷告，我也会感触到没有祷告没有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在祷告的里面呢，主已经赐下他的祷告的名，所以我们祷告完奉主耶稣的名呢，就表示说这个祷告是蛮有权柄的，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这个名，我们祷告是奉主的名。第三，就如今天所讲的，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主给我们的权柄。所以保罗说勿要传福音，得时不得时 总要传。所以今天你和我今天特别也是一种提醒，成为一个基督徒不但是有悔改的经历，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传福音的方面呢，需要有一些的动力。一个教会不传福音的教会，有人说是死的教会，一个基督徒不传福音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力量的基督徒。教会主题是传福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每个基督徒当你信靠主以后呢，主已经给你一个传福音的权柄，你要用。基督徒不传福音很大的亏欠，你今天信主是因为有人带你信主，你要记得那个人，你要为了那个人你要向神感恩，因为神安排某某人某某弟兄姐妹带领你信主。所以今天你领受恩典，你又不要去告诉别人，你也不要和别人分享，其实是蛮多的亏欠。所以基督徒需要彼此鼓励，我们要传福音，特别在十二月份，我们真的需要很多弟兄姐妹参与。我们今天需要有一种参与，一种学习，能够来把福音来传开。求主帮助，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要传福音，基督徒就是主给我们这个权柄。弟兄姐妹，神已经把权柄给我们，盼望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将来有一天面对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交账。今天我们都需要提醒自己，有一天来到主面前，都要交账。彼此学习，讲的人要负责任，听的人也要负责任。我们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差派门徒出外传福音，你给他们权柄医病赶鬼，你给他们权柄来传天国的福音。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主那么的从一位荣耀的神降卑为人来到世上受苦难，主成为仆人，被人轻视，被人厌弃。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大，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了解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主啊，你是痛苦的主，你知道我们人的痛苦。主啊，你常经忧患，一切的重担都在你身上。很感谢主，你在万人当中拯救我们。当我们称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你给我们的权柄就是要见证主，你给我们的权柄就是来传福音，帮助我们。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